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老中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君君。今天的节目呢，是由 EMS Ethnic Media Services 族裔性媒体服务中心和 FTC 联邦交易委员会所一起举办的一个简报会。那它的这个 title 呢是 CARS C-A-R-S Rule Combating Auto Retail Scams， 也就是反击车辆贩售的欺诈。那这一个法规呢，在2024年的中旬呢，即将要生效。那其实呢，现在就已经是生效了，只是它给汽车经销商一些时间，让他们能可以调整他们的贩售结构跟他们的贩售策略。那当然了，对每一个人来说，购买一部新的梦中梦想的这个汽车呢，驰骋在高速公路上是令人兴奋的。可是如果买车的过程面临车行销售伎俩的误导、欺诈、施压，那么不公平也不愉快，那真的是大大的减分了哦。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商业的议题呢，FTC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联邦交易委员会呢，他们是在2024年要推出一个Combating Auto Retail Scam 的一个 CARS， 所谓叫做 CARS 的一个规则啊。然后呢， Combating Auto Retail Scam 它的第一个字母呢，刚好就是 CARS， 那拼凑起来呢，就形成了 CARS， 也就是车辆。那最主要呢，它就是要求车行的经销商呢，他们必须要透明度以及诚实的为消费者省钱和着想。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主办单位呢，他们要先科普一下两个字的不同哦，因为他们在发出简报通知的时候呢，做了一些些的修改，就是 fraud 跟 scam 这两个字的不同点在哪里。其实如果说你上 Google Translate 的话呢，你打进 fraud 啊 ，F-R-A-U-D 呢，它跑出来的是欺诈；你打入 scam 的话呢，它跑出来的是骗局。欺诈跟骗局，其实说白了，这两个字是差不多是相当的。那在这个 FTC 的定义范围内呢，他们是怎么说的？他就是说呢 ，scam 这个字呢更加的广泛，它包含了 fraud。哦，就是这个 FRAUD fraud 和任何其他非法的行为通通可以归纳到 scam 这个字。所以呢，他们在使用fraud 跟 scam 这两个字的时候呢，他这个是更倾向于使用 scam， 因为他们是更广泛的包含所有非法的商业的这种有欺骗性的非法行为。好，那第一位的讲师呢，他的名字是 Melanie Missel， 他是FTC 金融作业部的副主任。那他说呢， FTC 所推出的 Combating Auto Retail Scam 反击车辆贩售诈骗的这样的一个法规呢，是针对性的在处理两项消费者经常遇到的状况。第一呢，就是 Dealer Advertise 卖车销售行的广告词句，那词条呢经常会引诱消费者进入他们的车行来看车，然后呢真正当要进入这个贩售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的时候呢，其实他们要卖给消费者的价钱呢是比他们广告上面所标签的价钱要来得高很多。那这样子的一个伎俩呢叫做 bait and switch， bait 是诱饵的意思，那 switch 是替换的意思，也就是说狸猫换太子吧，我可以这么说。好，那第二个经常会遇到的状况呢，就是 junk fees， 垃圾收费。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在很多购车的过程中呢，你可以看到你的合同啊，就是 paperwork 这些文件呢非常的长，又臭又长，然后呢这个 dealer 他们会很刻意的将各种不同隐藏性的加价呢放在合同之中。那卖车的过程中呢，他们或许提起或许没有提起，所以这样的一个商业行为呢就叫做 junk fees。好，那么 CARS Rule 反击车辆贩售诈骗的这个法规呢，会一旦推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FTC 呢他们是表示为消费者每年省下 $3.4 billion 的这个钱，就是没有付不付这个冤枉钱了，等于是。那第二呢，就是为消费者每年会省下72 million 的小时买车 的这个花费的时间，就是说其实每年可以省下72个 million 小时，就是跟买车相关的花掉的时间。好，那么这个 Cars Rule 呢，是什么样的族群会受影响？第一呢，当然就是有色人种，尤其是在英文不是母语，英文是第二语言的这样的族群中，经常会受到 Cars Rule 这些影响。好比说新移民，他们并不是十分了解美国，在美国这个贩售车辆的一些流程啊，跟他们的这些步骤。所以呢，如果说刚好有这个不公平呢，这时候一定要 stress 一件事情，不是说天下每一个这个汽车经销商都是不诚实，其实呢大部分的经销商都是很诚实的，只是呢会有一些不肖的分子他们就是会很刻意的想要去坑这个消费者。所以呢就是有色人种以及这个英文不是他们的母语的这些族群呢，新移民他们是很容易受影响的。那另外就是王丽妮提起的呢，就是在军事基地服役的军人，因为他们在军事基地呢这个地方地面积是非常的广阔，所以他们一定是需要车子才能够上班。他们经常会也是会形成一个不诚实的汽车经销商所使用的这些不当的推销伎俩，变成一个牺牲者，一个受害者。还有什么样的人呢会受到这个 Cars Rule 的影响呢？那当然就是诚实的汽车经销商了，因为呢他们就没有办法与这些不诚实的汽车经销商做公平性的一个竞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如果广告出来，好比说非常便宜，这部车子你只要每个月付99块钱，那 你这部车子就可以属于你了。可是问题是呢，可能这中间它这样的一个广告词呢里头隐藏着各种不同的其他的条款，是在那个很小的字里面。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商业行为的话呢，那这个非常正统，就是说诚实的汽车经销商他们就很吃亏了，因为他们会失去就是有客人要进车厂的这样的机会。好，那么这个 CARS Combating Auto Retail Scams 反击车辆贩售的诈骗的这样的一个法规的内容又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汽车经销商不可以骗人，不可以做出这种不实际跟误导性的一个词条。那第二呢，汽车经销商必须告诉消费者汽车本身的真实的价格。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包括额外的这些服务费啊、维修合同啊等等，这部车子本身真正的真实的价格是什么，他必须要告诉消费者。举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如果是分期付款的话，消费者必须知道他真正的总价是什么，就是说你买这部车子你到底是用多少钱去买了它。因为有时候呢，如果谈到最后你需要贷款买车的话呢，或许是变成这个 conversational 对话，就会变成说哦，你一个月付500块钱，十年之内你可以付完。可是问题是呢，这500块钱一个月，这中间很大的一部分呢可能是利息，可能是各种不同的额外费用。那你真正是付钱买车，到底是买就是说这个500块钱是哪一个部分是真正针对汽车本身的这个价值呢？其实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在对话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消费者根本就不知道他究竟是花了多少钱来买一部车子，这样子的一个商业行为呢也是不可以的。那第三呢，就是不可要求消费者支付对他们毫无益处的花费，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垃圾费用junk fees。 那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汽车经销商试图要你多买一些这个担保的保险extended warranty， 就是延长性担保保险，这是其中一个例子。然后呢，可是本来自己汽车车厂就是 出产商的这个车厂的这个担保呢已经涵盖了同样的服务内容，所以等于是说同样的一个 保单呢，它试图就是要你买两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或者是呢你买一份与你的车辆并不匹配的产品，好比说你买了一辆电车，那他说哦，你还是买一个维修合同吧，就是额外加上去的维修合同，那这个合同内容呢说是哦，你可以免费更换机油，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是电车的话，根本就没有所谓换机油这回事，所以变成是不诚实的汽车经销商呢，他是试图要你去购买一个跟你的汽车根本就不匹配的一个额外的产品，这个就是 junk fees。也就是说消费者必须彻底的了解也同意这些额外加上去的费用，不可以在合同中隐藏一堆消费者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买了什么东西的费用。那为什么 FTC 呢要推出这个 CARS 的规则？他们说呢，这个车子经常是人们购物中最昂贵的一项，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呢，除了房子之外，我们相信我相信就是买车也算是民生必需品里面最昂贵的一项。那 Misso 说呢，现在平均一辆新车，全新的车子平均的价钱呢是46000块钱，真的是相当的昂贵。那第二，为什么 FTC 要推出这个 CARS 的规则呢？就是说车子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 luxury item， 不是一个多出来的奢侈品。因为车子尤其在我们湾区呢，是需要开车子去上班，去接小孩，去看医生，所以呢它其实是人生活的必需品，不是被归纳为，不是为认为是这个奢侈品。那第三呢，买车的过程经常是非常耗时间，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复杂。那有些人呢为了要买车，他必须要请假不能上班，那或许呢他需要找保姆要付钱要看孩子才能够去买车。所以呢买车的消费者呢，他们为了买车这件事情呢，可能在后面也是要付出很多各种不同的杂费。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三个原因呢，联邦交易委员会呢，他们是要推出这个反击车辆贩售欺诈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好，那这在这也提起了 FTC 呢，他们接收的各种不同的投诉呢的前十大类也就是说数量最多的买车的吃亏的或者是被欺诈的这样的投诉呢，是占他们前十类投诉之一。还有另外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呢，就是说不是每一位消费者呢都会做投诉， in fact 是很多消费者是不投诉的，等于是吃了亏就摸摸鼻子自认倒霉了。所以呢这样子的这个不诚实的汽车经销商的受害者牺牲者呢，其实他们是很多很多的。那投到这个 FTC 的这个案子呢，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回到节目来的时候呢，我们再继续。非常高兴回到节目来，这里是老中广播电台，我是君君。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是由 EMS Ethnic Media Services 和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所一起举办的一个简报会。那它的标题呢是 Combating Auto Retail Scams， 反击车辆贩售的欺诈。那这一个法规呢，在2024年的中旬呢，是要正式的推出生效。好，那第二位的讲师呢，他的名字是 Jamie Brooks， 他是 Federal TradeCommission 联邦交易委员会金融部作业的律师。那在这呢，他跟我们提起了几个 bait and switch 诱饵然后替换的例子。那这些例子呢，它是 FTC 真正起诉的例子。好，那第一个例子呢，是一个叫做 Casino Car Dealer 的这样的一个商家。那他在广告上面呢，是标志了他卖车这个很显然是一个旧车就是二手车的这样的一个 dealer。他标志了说这部车子呢是17995元要卖给消费者。那可是呢，他在底下广告底下呢，他有一排小字，那这个小字里面呢，它是说其实真正的是你必须要先付5000元的首付款之后，然后呢再加税，还要再加文件费用之后呢，才是 17,995元。所以一位消费者如果是真的冲着这个17,995元跑到他的车厂呢去要买车的话呢，其实他就会发现，哦，原来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除了这个钱之外呢，他之前要先付掉5000块钱，还有加税，还有加文件的费用。那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就是所谓的 bait and switch， 他先用这个价钱低价来做一个诱饵，然后等你进来的时候呢，他来一个狸猫换太子，再跟你说，哦，其实这么不是这么一回事的。那第二这个例子呢，也是 FTC 已经正式起诉的案子，它是 Paramount Key 啊。那它是怎么一个广告方式呢？它就说，哦，99块钱一个月你就可以买车了，99块钱一个月，真的是很便宜啊，任何消费者看到的都会心动。那可是实质上呢，其实只有前3个月是99块钱一个月。那接下来第4个月到第72个月呢，是531块钱一个月。那这还要再加上9.99%的 APR 跟这个tax 哦税金，还有呢599块钱的行政费用。所以呢，广告上面词条呢是说，哦，99块钱一个月你可以买车，其实呢，对其他的诚实的这个汽车经销商呢是相当不公平的，因为确实这个是很令人心动，可是呢进去之后才发觉，哦，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只是前3个月99块钱，接下来是531块钱一个月，还要再加其他各种不同的费用。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案例呢是看上去好像是这个 COVID-19 缓解救灾的假支票，看上去是很像的。那这张支票呢上面写了就是3344块钱，就是要给你了。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他要引诱消费者呢到车厂里面去看车。那搞了老半天呢，花了很多时间才发觉，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那 again， 这是对诚实的汽车经销商非常不公平的。好的，那么 CARS 的法规呢，就是涵盖了汽车经销商是不可以撒谎的，不可以误导消费者的。然后呢，尤其是不能够以这种政府呢跟军事有关的这样的广告词条来做销售。那第二呢，必须要说清楚这个 offering price 啊，就是说 price anyone can buy the car with， 要说出一个真正的这个价钱，合理的价钱。那第三呢，若是分期付款呢，必须要说出汽车本身的总价到底是多少钱。那第四呢，任何的款项必须要明了而且易懂，必须要从头到尾使用同一个语言来进行沟通的。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卖车子的广告，推销的广告呢是用西班牙文来呈现的，那你有任何其他的这个 disclosure， 就是声明呢，就必须也是在西班牙文呈现，不能够忽然间就跑到英文的版本去了，这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这是前后必须要一致。你既然要用这样的语言来做广告推销，那其他的这种声明呢，也就是警讯啊，也必须要是西班牙文的，不能够就是一下子就跳到英文，那西语裔的这个消费者就不了解了，就不知道了。好，那么第三位的讲师呢，他的名字是 Sanya Shirazbi， 那他也是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金融部作业的律师。那他想要跟大家呼吁的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junk fees， 垃圾费用。垃圾费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消费者不需要不想要的费用，他把它加在里面。那这中间呢，很经常见的就是一个所谓的 extended warranty 啊，担保的延长。然后呢，第二个他是说的是这个 guaranteed auto or asset protection， 是所有权价值的一个保护，一个总保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的车子全毁了，而保险公司呢不肯帮你付掉剩余的汽车贷款，或者是付给你的理赔的这个金额呢，他这个 guaranteed auto or asset protection， 也叫做 GAP， GAP 这样的一个产品呢，意思就是说它会给你一个总体性的保护权，它会帮你付掉。那这也是这个 junk fees 这样的一个例子。那还有呢，就是 VIN number 的这个 etching， 这个 VIN number 是产品的编序号，每一部车子它出厂的时候都有它自己一个 unique 独特的一个编序号。那 Vin etching, etching 是刻画、哦、就是刻印的意思。他会 offer 你说在你的挡风玻璃的下方帮你刻上、你这部车子的 VIN number 编序号、或者是在测试镜的两侧、下方呢把这个 VIN number 给你刻上去。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钣金的保护层，内部外部的保护层、就是说你花个什么1000块钱、然后我这个会帮你处理一层保护层撒在你的外面的钣金、那你内部呢也给你做一个保护层，那如果有一些就是饮料啊倾倒啦，或者是有小孩子特别就是容易会有一些脏的这个东西呢，你要清车子的时候呢，你这个座位啊的这个皮啊或者是布啊就是比较容易清，他就是讲这些话，然后又要 charge 你一笔钱。这是几个例子。那这些额外的费用呢经常是隐藏在合同中，那消费者压根就不知道他们是被强迫性的来购买这一些外加上去的这一些产品。然后呢这些 add-on 就是所谓的多加的项目呢，很多人是不知道不需要也不想要的。那有些 dealer 呢他们是会在很晚期的时候再说，就是说他在让你看车的时候他们是不提这些的，一直到已经要就是完成这个购买的这个程序的之后呢，他才说哦 by the way 就是有这样子的东西。那有些不诚实的汽车经销商他是一句话都不说，他等你问了他才会说啊、如果你不问的话呢他也不说。那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真实的例子是这个消费者投诉到 FTC 的，就是说哦这个合同呢是60页长，签了12个名字，然后呢在车厂已经待了4个钟头、5个钟头，头都已经昏了。然后呢他这个要 close 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合同一页一页的翻过去，然后就指着跟你说哦这个在地方签名，在这儿签名，在这儿签名。那你那个时候呢其实都已经头脑都已经不是很灵光了，也没有去仔细看，也没有办法仔细看，因为他指着你要签名的地方呢就是要你把名字签了就把这个 transaction 呢把这个交易给完成。那这时候呢就是有83%的消费者呢都是有这一类的经验的。那尤其是说不诚实的汽车经销商他在推这一些 add-on 这些垃圾费用的时候呢，他都会给你施加压力，就是说哦，如果你不买的话你以后很糟糕哦，你会这个很痛苦哦，你最好买啊，会做这样的一种推销的伎俩，这是非常不好的。或者是说他们跟你说这个是必须的，是 mandatory、就是规则上是一定必须要的，不是让你选择的，这个也是不老实的。那经常有消费者他们会抱怨说这些垃圾的费用呢是回家之后才发现的，在车厂根本就没有办法发现，他把你拖到一个小房间门一关、一直说一直说呢，你累也累死了、不但是恐吓还要施压，然后呢非常的昂贵，所以呢消费者一页一页的翻过去指着签名处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就把这个名字给签了。他说呢很多这个年轻的军人呢服役的军人呢他们就容易去吃这样的一个亏，有很多的 case 呢，他们是买了车之后呢，就欠了一身债。好，那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情形呢，要怎么办？就是 reportfraud.ftc.gov 到 ftc.gov 去做一个投诉。那这个 CARS 的 rules 到2024年的中旬会生效，那现在其实已经是非法了。那几个月的时间呢，他们是要给这个 car dealer 重新整顿他们的销售的流程跟这个步骤。那可是如果你现在，虽然说它是2024年的中旬才生效，可是呢如果你现在就已经经历了上述的误导啊，还有这些施压这个不法不当的行为呢，你都可以到 FTC 去投诉。那在这儿呢就跟大家提一下、FTC 的官方网站是 ftc.gov G-O-V、是 government 的意思，不是 .com 也不是 .org， 是 .gov ftc.gov。 F 是 federal 联邦的意思， T 是 trade 或交易的意思， C 是 commission、委员会的意思， ftc.gov。那这个 FTC 呢，你跟他投诉了之后呢，他是会接收你的案子的，然后试图呢就帮你把钱给要回来。 那这时候有一位记者他就发问了，他就说那这个要求赔偿，就是 FTC 要出面要求赔偿还钱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不是一定必须要是一个集体诉讼class action 这样子的一个集体诉讼。那 Sanya 他是说不需要的，在个人的层面上呢，你就是可以去投诉，然后呢立案。FTC 它执法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呢，是要帮你要回你所付的冤枉钱，不是说忽然间整部车子的钱都还给你了，而是说抽丝剥茧的，你这个合同里头到底是有些什么样的项目是你不应该付冤枉的，被索要的，那这样的钱呢它可以帮你要回来，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公平的一个交易。好的，那么我们现在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来。非常高兴回到节目来，这里是老中广播电台，我是君君。 Combating Auto Retail Scams， 反击车辆贩售的欺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2024年的中旬要生效。那在节目的前两段呢，就提到了许多这个 fact 这些事实跟这个 rule 它这个法规的内容。那君君在这儿呢也自己提一下自己的亲身的经验我2012年的时候呢，在 Fremont 的某一个汽车经销商呢，是买了一部 Lexus 的 Hybrid 这个电车跟这个油车的混合体Hybrid 混合式的车子。那我那时候呢，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我买车的过程呢，我整个买车的过程呢是花掉5个钟头，12点进去，5点出来。那这绝对是汽车经销商他们非常刻意要进行的一个战略。为什么呢？5个钟头之内，他给你喝一些茶，喝一些咖啡，可是完全是没有东西吃的。我到5点钟的时候呢，我已经肚子很饿很饿了。那你也知道，人一旦开始饥饿的时候呢，头脑是绝对没有办法做任何合理的或者是说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跟一个 decision making 一个决定。那到了差不多4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就被拖到一个小房间，因为我们准备就是要买那部车了嘛。然后呢，这个 financial officer 那个金融的这个专员呢，他就开始跟你说我们有这个我们有那个。其中一项他跳出来使我感到就是说最印象最深，这是2012年的事情呢，就是说他一直在推要我去买这个所谓的 extended warranty， 就是延长性的一个担保。那他的说辞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你这部车子他到这个 factory 就是工厂的这个担保呢结束之后呢，他就很容易要故障，尤其是这个混合式的一个结构呢，在它 expire 的时候就会开始出问题。所以呢，我劝你最好要买一个 extended warranty， 再保3年，然后呢这个价钱是3000块。那时候我就其实就很不爽了，我就心里想干嘛呀，你这简直就是在恐吓我嘛，你就是在施压然后在恐吓，所以我心里很不高兴。可是呢，当然我买车是夫妻一起去买的嘛，后来出这个大门的时候呢，确实也是买了这个多3年3000块钱的一个 extended warranty 那这部车子你可以想象，从2012年到现在是2023年了，十几年来这部车子是好好的从头到尾也没有坏过，非常的好用。所以呢，等于是说我花掉那3000元呢，多买的那个 extended warranty 呢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啦。那当然呢，这个汽车经销商呢，他会跟你说那你很 lucky 啊，你刚好这部车子就没出事可是不是每部车子都是这样子的什么什么的，所以这也是一个伎俩。好，那我最近呢也是新买了一部车子，是2021年的一个 Ram Truck 是一部皮卡车， Dodge 的 Ram Truck。 那它是在Manteca 的一个汽车经销商买的，然后呢这个印象很深刻的，它在卖我什么呢？就是涂层汽车的外部的一个涂层，然后呢内部的一个涂层。那这一项的这个service 呢，就是 add-on 多少钱，具体多少钱我有点忘记了，不过呢 钱不是很多，可能是上百块吧，钱不是很多，可是他给我的这样的解释呢也是恐吓性的，就说哦，你这个车子是蓝色的，非常的漂亮，那你最好是涂上一层这个额外的保护层啊，要不然呢就是风吹雨晒啦，还有那个就是时间久了之后呢或者是有这些这个刮痕啊你就很麻烦哦。那你如果买了这个的话呢，他就这个涂层啊就是会保护你，然后呢接下来呢他说哦，内部也有涂层，那这个也是包含在里面的，那这个日后呢如果说你有这个饮料倾倒啦，咖啡啦或怎么样啦就是脏了，然后你洗不掉，然后很麻烦，你就把车子带回来，然后呢你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他就会负责把你的这个内部呢也洗得干干净净啊。那可是问题是出在这儿，你买了这样子的一个 service， 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他不见得会记得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记得了。而且呢很多状态下呢，消费者在买车的那个当儿呢就非常的兴奋，然后也非常的宝贝甚至有人呢会用这个塑胶袋呢把座位呢统统铺起来裹起来，就说哦，不要弄脏了。然后我甚至还有朋友就是买了一部新车，就拿那个大毛巾啊浴巾啊就把后面的座位呢都铺起来，甚至连地板都给铺起来，意思就是说哦，不要踩脏了，不要坐脏了什么什么的。那这个动作呢大概 last 顶多我不晓得3个月吧，接下来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正常使用。那你想想看，其实呢你买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保护的涂层的一个产品呢，你这部车子再用个1年2年3年，我大致来讲就算你记得的话，你真的要花这个精神把这个车子从 3OC 拖到 Mentica， 让他去帮你再把这个涂层弄好就是重新涂啦，或者是说帮你清车子的，你说这种 probability 其实是不是很高的啦。那当然呢这个经销商他在推这个加上的费用的时候呢，他就是也明知道人性啦，可是呢他就是跟你这样说让你觉得就是说哎，买的是有价值的，是必须的。好，那这个呢就是君君自己本身两次买新车，是全新的车子，个人的一个经验。那当然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这些其实是并不是一个非常诚实的行为嘛，因为说白了也是我自己点头同意了，然后我也是签了名说哦，那我就买这个延长的担保，然后也买这个外加的涂层也等于是说我自认的啦。好，没有关系，再一次 FTC.gov 是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联邦交易委员会的正式的官方网站，有任何消费不只是汽车，任何的这个欺诈的这些行为，你认为你被坑了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等等的，你都可以投诉做一个报案 FTC.gov。 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